探监。夏启云和裘霞为何出走？去哪儿了？谁也说不清，谁也不想去打听。而任州则心里雪亮，他清楚，不可救药的妻子跟他的野汉子去度蜜月了。但是任州毕竟是一个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他闻讯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掩盖。他不能让这类丑闻危及他的地位和权势，因此他在给文化馆长的电话里顺水推舟，说夏启云和裘霞出去是他批准让他们到外地去取革命的文化之精的。任州对外人虽然竭力掩盖的天衣无缝，但是他内心的妒火几乎烧炸了肺。一回到家里，回到他那个幽暗的套房里，他就感到空虚寂寞，一股失落感和耻辱在吞噬他的心。谁知出乎他的意料的是，半个月之后，裘霞和夏启云双双地回到江城。乍一看，两个人风尘仆仆，又黑又瘦，真像任州为他们掩饰的那样，是辛辛苦苦地去取革命文化之精的。所以文化馆的干部们对他们的态度仍一如既往，这倒大大的出乎他俩的预料。这天晚上，夏启云回到家里，任州对他的表现出乎寻常的宽容。晚饭之后，任州和颜悦色地把他叫到幽暗的套房里，拉他在同一张沙发上坐下来，轻轻地抚摸着他那微乱的秀发，动情地说：启云啊，为了孩子，为了我们这个家，我求你不要离开我。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启云，我不同一般人，我只能委曲求全。说到这儿，她也是泪流满面。丈夫的宽容不仅大出夏启云的预料，也使她深受感动。此时她不由得暗暗自责，设身处地地想想，她是做了对不起丈夫的事，所以她没有说什么，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她觉得冲着丈夫如此的宽容大度，她和任州还能维持这死水般的关系。然而夏启云想得太过天真。在这个晚上，裘霞突然失踪了。夏启云闻讯惊呆了，他四处奔波，到处打听，还是没有一点消息。直到一个月后，他才得知，在资产阶级猖狂复辟的逆流中，裘霞以黄色下流的黑化向党向文化大革命发动进攻，证据属实，罪行严重，已经被判了重刑。夏启云似乎万箭穿心，他多方奔走，要求探监，均被拒绝。在走投无路之下，他只得求告任州。任州见妻子如此的不忘旧情，嫉妒得暗暗咬牙，但他不露声色，答应了解了解，可是拖了好多日子就是不给答复。这下夏启云急了。这天晚上，任州正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夏启云回来了。经过这许多天的奔跑折磨，他瘦多了。他进入套房，两眼直视任州，说：实话跟你说吧，那些黄色书画都是我给裘霞的，要判裘霞得先判我。任州笑笑说：他全都认了，白纸黑字都已上报，你怎么说我也帮不了他的忙。
不！
夏启云严厉地呼喊着：
我要到公检法去自首，是我，是我。
你疯了！任州一听，惊得从沙发上跳起来，一把抱住夏启云唬道：这是要坐牢杀头的。夏启云一边挣扎一边坚决地说：
为了救他，我心甘情愿。你！
任州妒火升腾：
你到底想干什么？
夏启云泪如雨下，扑通地跪在地上，低声地哀求说：
我求你救救他，你有这个权利，你答应我，任州，只要你放了他，今后我一定对你好。
任周来回不安的踱步，求案是他一石二鸟的得意之作。在夏启云与裘霞私奔之时，他进入裘霞的画室，发现了夏启云以及其他所谓不堪入目的下流画。他又恼又恨，又气又喜。他偷偷地把夏启云的画像移去，然后亲自任命公安去搜集了罪证，又秘密地把裘霞逮捕了。这个案子是任周直接抓的。在他的推波助澜之下，裘案成了全省典型的反革命复辟案例。鉴于囚犯坚持反革命立场，已经被判了死刑。眼下面对夏启云的苦苦哀求，尽管他肚子里一百个不情愿，甚至是妒火中烧，但他也觉得不能不虚与委蛇，先把夏启云稳住，因为他知道夏启云乱起来是什么样子。任周在屋子里来回踱了一会儿，装着沉吟许久之后，让夏启云起来说：
唉，好，我答应你，不过你得一切听我的。
夏启云见终于得到任周的许可，自然一切都答应下来。第二天，夏启云在任周的陪同之下去监狱探望裘霞。任周是以反革命分子做最后的争取进入监狱的，其实他既是陪同又是监察，他觉得去亲眼看一看蹲在铁窗后等死不共戴天的情敌也绝非什么不愉快的事。他俩朝那严森壁垒的死囚牢房走去，穿过一条黑洞洞的甬道，跨过了一道又一道铁门，来到一间铁牢房前。待监督离开之后，夏启云听到里面传出锁链与锁链摩擦发出的恐怖声。夏启云没有看清裘霞的人，首先发现了阴暗处那双喷射出仇人烈焰的眼睛，再一看，只见裘霞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满脸胡渣，骨瘦如柴，但眼神里那仇恨的烈焰却更加的炙热。见此情景，夏启云肝肠寸断，他再也无法抑制自己，双手使劲摇着从铁栅空隙中伸过来的裘霞冰凉的手：
裘霞，是我害了你，你为什么不说是我？
裘霞没有出声，他眼中泛起了一丝伤感，但只一瞬间，他那喷吐着仇恨烈焰的目光便射向夏启云身后的任周，吼道：
你来干什么？
任周不由打了个寒颤，他稳稳内心的虚怯，不得不走过场似的说几句：
裘霞，你听着，我代表革命委员会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能不坚持反革命的立场彻底悔悟，我可以考虑向上级申报赦免你的死罪。
裘霞发出了一串恐怖的笑声后问：
任周，这是你真心话呀？
任周瞄了一眼夏启云说：
作为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我是严肃的，作为个人，我是真心诚意的。
好一个真心诚意，裘霞苦笑着。任周，假使你有一番真心诚意，我求你听我讲完一个故事。听到裘霞说要讲故事，任周和夏启云一时都怔愣了。任周想：
哼，死到临头了还讲故事。他哼了一声：你讲吧，我听着。
裘霞讲的故事发生在30年以前。远离江城的北方有一个小山区，有一天，有个18岁的姑娘在山间割草时，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个负了伤的八路军战士，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他背到家里，给他洗伤口，用嘴咀嚼草药给战士敷药，她自己在一家吃糠咽菜，却省下白面 拿出像金子一样宝贵的鸡蛋，精心调养着那位战士。后来，战士完全康复了。从日夜接触中，两人产生了感情。一天晚上，姑娘又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他。不久，战士返回部队，姑娘已有身孕。那个战士信誓旦旦地表示，此生此世永远不忘他的救命之恩和生死之爱。然而，那个战士走后，一直没了音讯。姑娘却生了一个小男孩，小名叫耀旦。那可怜的姑娘日盼夜盼，革命胜利整整盼了10年，一直盼到有一天，她手牵着从没见过父亲的耀旦，挟一声北国的风尘，辗转寻到江城，等待着与当了大官的丈夫相会。可是母子俩在招待所等了半个月，仍不见丈夫的影子，盼到的竟是一纸战乱岁月包办婚姻的离婚文书。有关人员像打发叫花子似的把他们赶出了江城。这个可怜的女人被忘恩负义的革命者抛弃以后，没有哭闹，只是默默地擦去泪水，右手牵药蛋回到贫瘠的土地上刨食，从喉咙口卡，从肚子里省，把药蛋培养到了大学。最后他熬干生命的汁液，死前抓着药蛋的手，捏着那个忘恩负义者走前留下的唯一的一块银元，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说，
去找你父亲，告诉他我至死未嫁。
秋霞边诉边泣，讲到这儿也是泣不成声，任州的脸像死灰一样怕人，他头上直出冷汗。一旁的夏启云开始以为裘霞在讲他母亲的遭遇，因为一个月前他与裘霞出走，就是到了裘霞的家乡，听裘霞讲了他母亲的事，还与裘霞一起祭奠了他母亲的坟。可是眼下他惊恐地注视着任州的眼神，越料到事情有些不妙。这时裘霞一咬牙，眼中又喷吐出仇恨的烈焰。可是他的儿子耀旦是个孽种，他没有执行他妈妈的遗愿，早在他被逐出江城之后，在他幼小心灵就埋下了要为妈妈报仇的种子。他越来越认定他妈妈的一生是不幸的，是他那个寡妇廉耻的革命者一手造成的。他要报复，可惜命运没有成全他，他也干了不应该干的丑事。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要复仇的那个人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又一手导演他亲儿子的死刑。
别说了！
任州发疯似的吼叫起来，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任州居然和自己会是这样的关系。他啊的一声，终于支持不住，瘫坐在地上。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